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二节看起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好，这里讲到雅各的下葬，我们不太能够说落叶归根，因为我们归到土里，还不是归到根，我们是归到列祖那里，我们也不是归到列祖的坟墓那里，我们是归到列祖的神那里。所有神的儿女都归到神那里有永生，所有神的儿女都归到神那里有不朽的生命，所有神的儿女在今生就有不朽的生命，在死亡以后，肉身死亡以后有一个完美的去处，而且是永不止息的。但是即使活在世上的时候，即使在肉身活着的时候，也并不是就是无奈的痛苦的，这个身体并不是灵魂的囚牢，这个身体和灵魂都是神所造的，我们信靠神的都在主里面得到自由，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。我们当然从这里看到雅各，也想到雅各他一生所起的颠沛流离，有许多的辛苦艰难，从母腹中就开始有从母腹中我们也都开始有艰难，各样的疾病威胁着我们，从生下来的时候甚至就有脐带绕颈的危险。我们今天看到多少小朋友出生的危险，然后我们就不断经历着危险、打击、痛苦、失望、罪恶、虚伪，但是靠着上帝我们得胜，如同雅各一样得到拯救，归到他父亲那里，归到神那里。好，当雅各被埋葬，而且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地，形式上当然就是葬在一个家的墓园里面，更重要的是回到神那里。十四节，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，回埃及去了这当然我们知道啊，他们不是回到，他们也不是留在这块地方，不是留在他们祖坟所在的那块土地上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基督徒家，每个地方都是我们家，每个地方都不是我们家，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，因为神在每一个地方，我们就在每个地方找到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因为有主。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认识或不认识、血缘相同或不相同的人一起相处，因为大家虽然都是罪人，但也都可以因为归向这位主而成为同根生的弟兄姐妹。在每个地方，甚至在古老的创世纪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这古旧的福音是没有改变的。大家回到埃及，这里迦南地还不是他们住的地方，但是埃及又岂是他们长存的家乡吗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的家在主那边。但是主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肉身在世，有些地方是居住的长，有些地方居住的短，有些地方有坟墓祖坟在那里，但是祖坟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也是会改变的。我们中国人这么看重坟，这么看重祖坟，但是也都会改变，统统会改变。可能很遗憾的是，活人改变比死人还要多，一个坟墓的迁移恐怕不是太长的事，一个活人的迁移非常多，但死人又怎么在乎他的骨头怎么迁移呢？就算是不迁移，有一天还是会迁移。以这个地球的变化来讲的话，我想可能活人一辈子迁个十几次，死人可能十几辈子迁一次，再迁那再动就连尸骨都找不到了，莫扎特的尸骨也找不到，但是他的音乐在。我们不是莫扎特，我们不能都有那样的音乐，但是再平凡的人 在永恒的上帝里面，你信靠主都有那永恒的生命被他纪念。好，现在他的儿女回去了，他的儿女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迦南地，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我们还是要说，即使这么简单的描述，我们要强调基督徒的信心，我们要强调神儿女的归宿是神那里，地上的家不怎么重要，地上家也很重要，不重要就它本身来讲会毁灭，不重要，很重要就神借着会毁灭的东西施展他永远的权柄和智慧，让我们享受他永生，也很重要。现在他们要回埃及，在埃及还有他们要做的事，要经历的事，如同他们在迦南地也有一样。好，当雅各死了以后，约瑟的十个哥哥可能就非常的不安了。各位，因为他们曾经出卖过约瑟，约瑟恨不恨他们，他们曾经对约瑟对这个弟弟是这么的坏。好了，后来约瑟也原谅他们了，也对他们好了，也请他们把全家都接到埃及来了，这是很好的事。但是即使经过这么长的日子啊，雅各最后在迦南地在埃及地的这段日子，以色列人跟他们在一起，以色列人应该其他的这他的儿子应该知道这是非常好的。哎呀，这么好，可是他17年了，算是这一辈子最平安的日子。雅各的儿子17年看到自己的弟弟对他们是如何的不念旧恶，如何的好，他们还是不安。他们想，弟弟没有报仇，弟弟没有杀我们，是因为父亲还在。现在父亲死了，所以当雅各病危的时候，是不是最难过的是他的，是雅各这十个大儿子呢？是约瑟十个哥哥，难过就是害怕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死了？弟弟报仇的日子是不是也接近了？各位，我们心中如果有恐惧的话，我们良心如果不平安的话，即便在一个平安的地方，你仍然是恐惧的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在震怒的上帝手下，信靠上帝就有美好的，不惧怕的，不会被夺去的平安。他们现在怕，我说雅各病了，他们就开始怕，怕老爸一死怎么办，然后送老爸的尸体到迦南地，他们害怕，安葬了他们害怕，安葬回来他们更害怕。那段旅程记得吗？从迦南地到埃及的旅程，埃及到迦南旅程，雅各的这十个儿子曾经有过多大的恐惧、害怕和莫名啊！如果再把他往前推一点，当约瑟从迦南地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那段旅程又何等的可怕啊！各位，人生的旅程常常是非常可怕的，有的是途中的可怕，有的是逃离你原来住的地方可怕，有的是你逃到一个目的地发现更可怕。像阿摩斯书有讲，你逃，最后逃到一个房间里，外面有野兽，一进去发现有蟒蛇，哦，有毒蛇，我们逃不掉的。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除非我们在耶稣的宝血，在神的救恩之下，我们到哪里都逃不掉。约瑟的哥哥们害怕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们的宝藏会不会没有了？他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人有公义的心的，人有这公平的心，公平的就是该受的就要领受，你以前怎么对人家，人家就要怎么对你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们怎么对上帝，上帝要怎么对我们，我们对上帝是无限的坏，那么上帝对我们是不是要无限的坏？你需要在耶稣的救恩之下，在他的宝血之下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他们怕17年约瑟对他们的爱不能减少他们心中的不安。16节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。好，他们打发人去见约瑟，显然打发人去见约瑟先开个头，或者先说一点简单的话，然后后面是他们自己说的，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 所以可见的是有人先讲，但是约瑟的哥哥后来又直接讲，讲的话是真的吗？雅各有这样的一个遗言吗？雅各有对十个大儿子有这样的遗言以至于约瑟不知道吗？我说啊，请你看在老父死前的遗言上饶我们一命吧，因为老爸爸说我们以前对你是很不好，现在请你饶恕。他们自己的良心也在说，我们以前对你是太坏了，如果你现在要变本加厉足足的报复，那是人之常情啊，但是我们承受不了啊，请你饶恕爸爸，请你饶恕我们，我们也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仆人的过犯。你父亲是神的仆人，这拿出上帝来做大帽子了。你父亲是神的仆人，他这样讲，你总不好意思违背神仆人的话吧？如果我们从新约来讲的话，神仆人的话就是神的话嘞，那你要听哦。旧约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出自神仆人之口的又是出自神啊，你要听啊。雅各有这样吩咐过他的十个大儿子要他们跟约瑟这样讲吗？我们真是不知道，我看是没有。当然这个证据并不是那么强，但是我看没有，因为如果有圣经也应该记载。第二个，我们曾经讨论过，雅各恐怕一直都不太知道约瑟到底是怎么到了埃及来的。对啊，他以为约瑟已经死掉了，那个血衣他也看到了，他会不会问一下儿子，儿啊你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你是怎么失踪的？失踪了以后又怎么会到埃及如此这般的发达起来？我想一定会问的嘛。但是约瑟会跟他讲，哦，我曾经啊、被人家绑票了，被人家绑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事实上这话也是约瑟在监狱里面跟九正和善长也讲过的话，或者说在监狱里跟那个九正特别讲过，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被人家拐来的啊，那个是创世纪40章15节，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他如果跟九正这样讲，跟爸爸他也这样讲，我被一群以实玛利，被一群米甸的人口贩子拐到这个地方来，拐到这里来了，然后呢下面就可以讲实话了，神与我同在啊，我就怎么发达，发达以后又碰到祸患了，又被关监里，然后神又与我同在，怎么发达，这个约瑟大概都会讲。但约瑟大概只会讲他被拐来，他不会讲他被他老哥卖来，而且本来还要杀的。因为约瑟也许以前17岁少不更事的时候会讲，现在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。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，爱不计算人的恶，他不去想这些东西，他对他哥哥有爱，他也不会想说这些事让他爸爸再受一次伤痛，让他哥哥再受一次责备。各位，我们真的饶恕原谅人真是一次就干干净净的，不要还留一些，哎呀，这是我们人呢、包括我自己的大毛病哈。饶恕人总是还留个画饼在手里，我饶了你哦，下次别再犯哦。然后有一阵过一阵就出来再算一算这个旧账，来叫别人难过一下，然后自己的筹码好像又多一点。但这实在是很不好，我们不应该这样的饶恕，饶恕应该是像神赦免我们一样，不纪念了一次就彻底的不纪念了，不要动不动过一阵时候还拿出来算一算账，叫我们有罪恶感，叫神好像很满意啊。我相信约瑟就是完全的饶恕了，在他跟哥哥相认的时候啊，我们记得这也是17年前啊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然后就跟他哥哥相认，就抱头痛哭，然后安慰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因为你们当年对我做的恶事就非常的难过啊，这是神把我带过来的，你们把我卖来，但是神把我带过来的。我想这些事情哈、就是哥哥的丑闻，约瑟的厚道是不会讲的，他就是，我也不敢说约瑟说谎了，约瑟就是有些事情没有讲嘛，这个不违反圣经，他没有讲他是被哥哥卖的，他是被米甸人抓来卖到这里来，这个说得通的。我想他没有，因为他厚道，他也不要叫他爸爸难过。 如果他讲的话，他爸爸可能会非常的愤怒。如果他讲的话，他讲了这件事情，然后也真的都饶恕，那这时候约瑟哥哥不应该如此的不安。我想他们就都是对这件事情心照不宣，不提。约瑟不提，我觉得是一种厚道，也不要再让哥哥难过，也不要让父亲难过。但是他的不提对哥哥来讲却是一个隐忧，约瑟是不是还在恨我们？各位，约瑟要再怎么表现他不恨他们，他爱他们，都没有用。这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教训，是我们今天在讲饶恕、讲赦免忘记的事情，就是人要悔改，人要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人如果不悔改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光是别人的饶恕，你自己这方面没有悔意，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那么人家饶恕你的良心还不安的，因为你没有那种自己错误的感觉，那么那个错误的攻击、良心的攻击就会不断的有，那也是合理的。因为你既不为你的错误认错，你当然还可能犯同样的错误。你既不表现出你对这个错误的恨恶，那么表示你还很喜欢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，约瑟哥哥的不安呢，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当年跟弟弟相见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说我们错了请原谅，直到现在还说，他们没有说我们错了请原谅，所以他们的心即便人家饶恕了他还是不安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在强调那种承认错误认罪的那个做法哈，事实上有些政治就是喜欢叫人不断的认错、不断的检讨、不断的反省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们说过，我们认罪悔改，同样的罪恶认罪悔改一次就够了，不要一直在那里翻旧账，那时候让我们的良心很不安的。但是我们的一次悔改必须是真实的，当然我们永远也不够真实，我们永远也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有多深，但是我们在形式上我认为一次就够了，如果真是被圣灵感动的话。那约瑟的哥哥一直没有认错，所以现在才有说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这里面有多少应酬，有多少伎俩，有多少真诚，我们也不去说他了，因为人里面是很复杂的，我们有多少诚意，有掺杂多少，一定都有，人是不完全的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神是完全的，他的赦免和拯救对我们这些不完全的认罪、不完全的相信都有完全的恩典和慈爱。所以当他的哥哥说出这样话的时候，不管有多少诚意，不管有是真是假，约瑟是一个属神的人，神在他身上有工作。说这话约瑟哭了，约瑟为什么哭呢？当然想起过去的伤痛是会哭，想到哥哥们17年来还是这么的不安，也是痛啊，也是难过啊，想到自己这么爱他们，他们还是不能接受，还是不能相信，这是邪恶人的麻烦，就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种善良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们基督徒真是需要更多的悔改，更多认识上帝，好像我们知道那不认识神的人多么可怜，他不能相信，就如同我们以前不能相信我们是那么罪恶，我们也不能够相信，如同他们不能相信，除非被圣灵感动，神的话进入他们心里，就是上帝这样的爱怜、赦免、拯救、恩待罪人，这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他们不知道，叫人难过，约瑟哭了，这一哭呢，18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啊！哎呦，你父亲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啊！我们还有一点剩余价值，我们还可以听你的话，替你做事，这都让人觉得他们好像还不是太高贵，心灵还是想的是比较低贱一点的，或者我们说 slavish， 还是有那种奴隶的心情，贱啊，我们不敢这样来批评别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反正他们在求饶吧，求约瑟怜悯吧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们感谢主，他说不要害怕，这不要害怕你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太多了，人是活在害怕中，我们怕死，我们怕老，我们怕病，我们怕失业，我们怕人家不喜欢我们，我们怕丑，哎呀，我们怕比我们优秀的人出现，我们嫉妒，我们骄傲，我们自大，我们怕这个世界对我们更不友善，我们怕一切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，我们是在活在自我里面，那是一种咒诅。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，真是不要怕了， 我告诉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约瑟叫他的兄弟不要怕，我们当然也不要怕。他说我不能代替上帝，各位，不能代替上帝就是我不能代替上帝来刑罚你们，这很奇妙啊。约瑟不能代替上帝来刑罚，这是上帝自己做事，或上帝让别人来做事。处罚以国家这个政策制度来讲的话，是不能由当事人做的，一定要代替啊。你伤了我，你杀了我的小孩，你烧了我的房子，你贪了我的钱，你骗了我的钱，这些通通我不能处罚，这需要代替。这我想是文明国家很符合圣经的一个做法，免得自力报复会冤冤相报，所以会产生更多的仇恨。处罚必须国家的公权力来做，不能当受害人来做。但是善待别人报恩呢，或者是对别人好呢，这个你要代替上帝。当然我们不能代替上帝，我们代表上帝，我们甚至也不能代表上帝，我们就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对人良善。我不代替人去做报复，我不代替神去做报复工作，神做报复的工作。当然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，所有的良善的事我们都不能做，所有良善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。我们良善在报应报复这件事上，行公义这件事上，尤其是如果要责备伤害我们的人，那更是要小心啊！一般都是叫别人来做的，尤其处死或者是身体上的攻击，我想是这样子。言语上的责备我们还可以代表代替上帝来做哈，处罚叫人家没有办法活下去，那个我们不能够做，是政府来做的。其实我们也说什么都不能做。雅各对他的妻子拉结也讲，我不能代替神啊，叫你不生育的那是上帝啊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一个丈夫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，是上帝叫我们做的。其他每一件事我们都不能做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做。但是神给我们恩典以后，我们就应该代替或也代表上帝去对人良善了。报复是不行的啊，我们千万要记得啊。这个以色列王约兰也曾经对乃曼讲过，我不是神，我不能叫人死，不能叫人活，我不能叫人从死里麻风病得医治。这是列王记下第五章。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但靠着主我们该做。但就算靠着主，一般来讲我们也不能代替神做报复的工作，这是神来做，这是神借着公权力来做的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哎呀，我们不能做恶以成善，但是神实在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一群兄弟的狠心，米甸商人的贩卖人口，还有种种的罪恶，包括波提法妻子的罪恶，还有九正的健忘，通通成就了美意。这每一个人的错误在上帝的手里变成了金环，环环相扣，形成了一个救恩。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，我们永远有这样的信心，好叫我们积极。神的意思是要救命，不是害命。神的意思是希望恶人悔改而得生，不是恶人不悔改而被灭亡。要成就他救人成全人的旨意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神安慰他们啊。这波阿斯也对路德说过安慰的话，事件也对迪拿说过安慰的话，但是那些都不足，尤其是事件对迪拿的。神对我们说的安慰的话，那是真正安慰的话，给我们真正的盼望，因为那个是有永恒真实的果效的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，约瑟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孙子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，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把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好，约瑟活110岁，他的岁数并不长，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受太多的伤害，奴隶监狱啊，让他受太多伤害，我们不晓得。他活得显然比他许多的弟兄都要短啊，因为他弟兄年龄比他大，他却对他弟兄说，我要死了。 约瑟有个很简短预言，不像雅各非常长，但是他们有个中心核心都一样的地方，就是神会看顾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死得瞑目，你能不能死得喜悦，世人不行，我们不信主人更是害怕，但是我们信主人不仅我们能瞑目能喜悦，而且我们能放心啊，神会保守你们的。人一代一代都会过去，再好的人会过去，再坏的也会过去，神永远不会过去，神永远存在，而且神永远在掌管人的历史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情，神会实现他的应许，会把你们带上去。所以神眷顾，神会带领你们，神会实现他的话，这是约瑟的预言，这是我们需要记得需要学会的。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会成就，当然这一切事情真正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在希伯来书有讲，你只把它想成说回到迦南地到摩西到约书亚的时候回去，那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应验，那是一个部分的应验，完全的应验我们在基督里面。然后但是神会实现你们要做该做的事情，我的骸骨要搬上去再一次，如果你看得浅，就是落叶归根，回到那个地方，即使那是应许地方，那不是重要的。葬在哪里，人生何处不青山，那个不重要，在主里面重要。他要去是说我要在神的应许里面有份，只有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才有一切的意义和一切的盼望。好，我们也看到创世纪这样写好像没有结束一样，因为要跟着讲出埃及记，但我们讲创世纪就到这里结束，神的工作不会停止，愿神赐福大家。